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3月17号到3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积点不正就会干扰不断。作者莲子。同修从黑窝内回来已经半年多了，身处的环境和他自己的状态都不太好，对做三件事的干扰也特别大，身体也出现了病业的症状，而且拖延很长时间也不好，同修很苦恼。那天和同修切磋时，才发现同修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漏，他认为自己在黑窝内受迫害一年多，给丈夫和孩子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打击，觉得对不起丈夫，在他身上落下了亏欠，想加以弥补。由于这一念来自于丈夫给他带来的干扰不断，我认为这种认识，一是有法理不清的地方，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也迫害着大法弟子的家属。这些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和打击是邪恶迫害造成的。作为自己原则上来讲，并没有对不起丈夫，在他身上落下了什么亏欠和弥补一说。二是这其中体现的还是对丈夫的情，什么痛苦、打击、对不起、亏欠、弥补等等，这不都是情中的东西吗？三件内的理都是凡理，如果能用高层次的正理去看一看，这痛苦、打击和磨难给家人带来的不都是好事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积点问题。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或遇到任何事情，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偏离了这一点，或者是把家庭亲人摆到了第一位，把法放在了后面，这不就是积点没有摆正吗？这里不是说同修不好，其实同修在黑窝内做得堂堂正正的，没有给自己留下污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是想通过这件事和同修一起向内找，挖挖他的根是什么，从中提高上来。其实我悟到的这一层理，也是从自己经历的深刻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几年前我从劳教所回来时的认识和这位同修几乎是一致的，结果是相由心生，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的干扰和麻烦。刚回来时，外甥家经营煤炭，让我去给卖煤。当时我想自己在难中得到了外甥的帮助，正好以此来报答。去了几个月时间，回来后孩子的舅妈得了癌症，让我去陪床。我想这几年给亲戚带来了不少痛苦和麻烦，正好弥补一下，直到给他料理了后事才回来，时间不长。姐姐又突然住院了，骨肉相连，又去陪床侍候。就这样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三件事几乎没有做，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常人。那段时间真是泡在情里不能自拔，整个人好像是被困在一个笼子里脱不出来，等于出了那个笼子劳教所，又落入了这个笼子。一天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在往一座大山上爬，身上背着我的妈妈，怀里抱着我的儿子，手上牵着我的女儿，每往上迈一步都特别的艰难。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让我放情。 只有放下情才能够轻松的上去。在学习各地讲法二，2004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时，看到了这样一段法：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那时我才明白了，之所以遇到了这么多的干扰和麻烦，是因为自己在修炼中的基点没有摆正，既没有做到以法为大，也没有做到首先考虑法，而是把常人放在了第一位，把大法和修炼放在了后面。在法上提高上来后，我在每遇到或每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师父讲的这段法，并用法去对照衡量该怎么做，很快扭转了这种被干扰的局面。其实是慈悲的师父点醒了自己，才把路走正了。从中我也悟到什么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是法中特有的。那么大法是从哪儿来的？是师父传出来的。也就是说，因为有了师父才有了大法，因而才有了大法弟子，所以我们才成为师父的弟子。既然我们承担起了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和责任，就得听师父的话，按照法的标准和要求去做，这是无条件的。你是谁的父母，谁的儿女，谁的亲戚，这是在常人中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你在尘世中的一种修炼环境，而你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到你应该去的地方，而不是为了常人中的谁而存在和修炼的。如果你把常人中的这一切放在了第一位，把修炼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那首先是一个常人了，又怎么称得起是一个大法弟子呢？可能有的同修会说，师父也要求我们圆融好家庭呀。是的，圆融好家庭也是法中所要求的，但是圆融好家庭的目的是为了圆融法，而不是去圆融常人，这一点必须要清晰。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基点一定要摆正，否则会干扰不断。而且在遇到干扰的时候，切记首先向内找自己，看看是由于什么人心和执着造成的，及时把它修掉，然后把基点摆正。师父说了，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云二无阻。一点粗浅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危难之时喊师父，就能闯过生死关。作者了凡。最近时期，同修不断出现离世，有病业的，有车祸的，还有各种形式而走的。这让我想起720后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疯狂时期，旧势力就叫嚣对大法弟子的肉体消灭那一幕。我悟到同修的意外离世都是旧势力因素插手迫害造成的，以消减我们整体的力量，在起着干扰迫害救度众生的作用。对此现象，大部分同修都认为是离世同修有漏，人心太多，学法少，造成其被邪恶迫害的主要原因，因此消极承受，表现出无可奈何。是呀，如果同修要能够做到平时注重实修学好法，当然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全都能在大法中善解，也就不会出现迫害了。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在自己法学的少人心多的情况下，是如何站在法理上走过危难闯过生死关的呢？又是怎样在师父的慈悲挽救中否定了旧势力对我的肉体消灭的呢？仅举几例， 一次，我和八位同修夜间开车去偏远山村发真相，被恶警发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恶警，开着警车追我。当时车上只留下我一人，并装有六箱酒瓶和其他真相资料。恶警用高音喇叭喊我，让我的车站住。我就是不配合邪恶。我那个时期法学的少，但心里还记着师父说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进要旨二，我开着车只管往前冲。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夜空，恶警开车追出40多里地，欲超我开的车数次，我就是不让道耳。这时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头脑中不知哪来的思想，这小子不配做大法弟子，今天就要他的命。黑夜变得那么的可怕，更可怕的是我本性的一面接受到黑色的夜空中有一层黑黑的浓浓的黑云笼罩着我。我意识到黑云上方站着几位正神，其中有的是道士打扮，仙鹤在焦急地盘旋，他们真的是显得束手无策的样子，真的像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我以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你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都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够，众神被旧的宇宙法理限制得干着急，没办法。邪恶看我不停车，就调来两辆摩托车来拦截我。我见迎面来阻拦的两辆摩托车，就直冲过去。他们被吓得把摩托车疾驶向路的两侧。邪恶真是抓住我人心的漏洞和不符合法的地方，非得要置我于死地不可。他们又调来一辆大货车，一下子拦在路中间，结果在警车摩托车的追阻下，由于我车速过快，没看见路中间突然出现大货车拦路，就听到轰的一声，我的车撞在大货车上。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有多长时间，苏醒时记忆中有一朵雪白的莲花旋转着下降，恶人们围着我，我听到他们说，这小子车上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呢？一个恶人大叫，这小子还有点气。还有个人问我上医院吗？我说要开车回家。他们忙说，那就开你的变形车回家吧。于是我满脸是血，在同修们的配合下返回了家。回来后深思查找了自己为什么能碰到如此生死的大难呢？我找到是自己过分的执着情和男女间不检点，造成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死而复生的呢？为什么六箱酒瓶和其他真相资料在车里，那么多恶人被邪恶操纵却没有发现呢？回想起在我开车撞在大货车的一瞬间，我的本性一面大喊了一声，师父救我。就这一句话，我站在了法上，我的肉身生命和车上的一切真相资料才得到了师父的保护。如果当时我没喊师父，我真的是被旧势力肉体消灭了。自己那时正念还不足，法还学得少，人心还多，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是不可能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肉体消灭的。在此事上让我知道了修炼的艰苦和它的严肃，也明白了学好法按法的要求做，邪恶是不敢动的。同时悟到一个理，修炼人关键时能不能站在法上运用法，能不能按法去做，能不能真正相信师父，这是修炼人的根本的根本。如果在重大考验面前和生死观难面前能不能想到师父和法，那真是人和神的区别。就如师父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中国国内有些学员有时做得不是太好，当他们被抓去迫害的时候，那些恶警在打他们时打得很厉害，可是那个时候有的学员正念是不足的，所以遭受的迫害就更加严重。邪恶在打他的时候，他也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也没有想到我求救师父帮助。有的求救师父的时候也带着强烈的怕心，很多当被打得很痛的时候， 嘴里却在喊妈呀妈呀，完全把这迫害视为常人对人的迫害了。我悟到自己在生与死的危难时刻喊师父，就这一念是站在法理上的，真的能得到师父的保护。几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十几次的大难，都是第一念喊师父使我闯过难关，化险为夷。比如一次在车毁人亡的一瞬间，我第一念就喊师父救我，结果车掉入六七米的深沟，人和车安然无恙。还有一次在夜间，我和两车相错后，一辆小车突然横在马路中间，我刹车已是来不及了，只有两车相撞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第一念大喊一声师父救我，结果奇迹出现了，我的车贴着路沟边儿腾空而起，绕过横在马路中间的汽车，安全落在马路上，车内五位同修安全无恙，又是一次死里还生。这几年十几次的生死大难，都是我第一念喊的是师父而避开的。文章只是从单一的角度所谈，只在抛砖引玉，愿和同修共同合力在法上交流，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肉体消灭的安排，达到整体的圆融不灭。
对大法弟子称号的思考，作者喜心。凌晨练功，突然悟到大法弟子的内涵，由衷的来自生命深处的震撼，使我泣不成声，泪如泉涌。扪心自问，我真的是一个大法弟子吗？深觉汗颜，愧对这一称谓。很多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这是个神圣的字眼，很随意地脱口而出。我们真的能在正法救人过程中成就为大法弟子吗？真的能在宇宙穷体更替时被新的宇宙选择吗？一个生命能被师尊亲自度化，拥有的是怎样的浩荡宏恩？是多么的殊胜与荣幸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是师父不忍放弃。当我们内心保留温情与关爱，而在情上犯罪；当我们在法中求新奇而误入歧途；当我们怀着奋斗精神证实自己而偏离正道；当我们沉迷安逸而疏于做三件事；当我们无望消极自暴自弃，是师父一次一次地将我们托起。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们是来自不同的遥远宇宙体系众神的代表，为挽救那个大穷体系及其无量众生而来。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抱着要保留那个大穷体系原有的变异的一切的愿望而来呢？至今，我们思想观念里是不是还保留着某种旧宇宙的因素？众多大法弟子对应着无量宇宙穷体与无量众生，大法弟子在相互的矛盾中，在观念与执着的冲撞中，那就是旧的宇宙势力与因素在人间的表现。在师父的正法弘誓中，我们的观念执着能否及时被大法同化归正，直接牵扯到与我们对应的天体大穷的变更，连带着生成无量众生的毁灭与新生。大法弟子肩负着如此伟大的历史责任与神圣使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修炼这么多年了，自然应该拥有大法弟子应有的一切了。 很多时候觉得我为大法做了那么多，师父怎么不管我呀？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在大法中索取，很少想到责任。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如何求师父保护，却很少想到为师父为法分担。语言有限，有些不敬。也有很多时候觉得我为大法做了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如何的了不起。其实众生对法而言，永远是大法在给予，无论我们做了什么，都是大法在利用我们所做的在成就和给予我们。只要这件事没有结束，师父还会以最大的慈悲等待和苦度我们。只要你在大法弟子中，师父就会把你当大法弟子带。不过你们自己一定要做好，我看这个迫害和你们在被迫害中证实法的这件事情也都到了后期了，时间不多了。那些没做好的，你们自己要想一想，你们真的要想一想自己。我第一次对大法弟子提出这样的告诫，你能不能圆满得看你自己。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污浊荡尽，光明朗照天地，当无比殊胜壮观的一切到来，当师父带着成就大圆满的众弟子飞升，我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吗？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修去隐藏的人心。作者清心。丈夫准备去上班，我就在旁边盯着他，告诉他再梳一下头发，衣服领子整理一下，走路要精神点，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等他开门时，我又忙着说一句，对谁都要慈悲呀。丈夫回过头来说，其实你这个心也得放。我一愣，心想，我这个是什么心呢？我这不是提醒你让你做好吗？再一想，是啊，我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我要天天总是这样说他，是不是也形成执着了？我静心找找自己，我担心他做不好，怕他哪方面做不好，其实隐藏着对他不信任的心，怕他穿戴不整齐，也隐藏着怕他给我丢脸，就是执着明的心也是情。想想我没修炼以前争强好胜，追求完美，希望丈夫也要在方方面面超出别人，工作事业为人仪表等等都要拿得出手，让人羡慕夸奖。我俩学业进修，我先让他去，他好我就高兴。我自己很重视穿着打扮，也很能打扮他，他要是穿戴不整齐不合我意，我都不愿和他一起走，虚荣心也很强啊。修炼以后觉得这些心很淡了，但遇到事的时候，我发现还有隐藏的人心，有时很不易察觉，觉得是为他好，是做好事，甚至还觉得自己很高尚，为他们付出很多。和丈夫切磋，他说，你把我们丈夫和孩子当成了你的一部分了，像你的左右手，你要指挥我们这样那样。找找自己，有时真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用我的标准要求别人，不合我意就指责别人，怨气也上来了，不平衡的心也出来了。其实这不就是常人的心吗？还是常人的名利情没有放下。我想我对他不善的时候，我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执着，但在我觉得出于好心的时候，我就不容易发现，就容易掩盖这些人心，有的时候还用大法掩盖，使他们隐藏在深处不易发觉。师尊用丈夫的这句话点醒了我，我认识到了自己隐藏的人心，真得把他们曝光清理干净呀。隐藏的人心察觉到了，一定要灭掉，用慈悲来代替，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众生负责。
向内找，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作者纯净。今天吃早饭时，看见父亲同修拿着筷子在菜盘里夹来夹去的，自己有些不高兴了，心里知道要忍要包容，可还是放不下，眼瞅着父亲夹菜的样子，就好像是在故意气我一样，真是越看越生气。我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道，故意气我是不是？父亲一笑，吃完饭放下筷子进屋去了。这时自己眨巴眨巴眼睛继续吃饭，当我把筷子放到菜盘里翻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时，才发现自己现在的行为和刚刚父亲夹菜的样子有什么两样呢？这下自己警觉了，心想，难道父亲刚刚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自己的镜子？这时我的脑中翻出了很多自己平时厌烦父亲的情景。例如，一，每次自己在谈体会的时候，父亲都会表现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自己说的话不发一言，这时自己就会发火，认为父亲看不起我，太过自傲。例如二，每当自己指出父亲不足的时候，父亲都显得很不耐烦，而且还把我平时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拿出来，反过来说我，这时我又会生气，一边和父亲争吵，一边埋怨父亲不能让人说。反观这两例，父亲的样子是不是自己的镜子呢？答案肯定是。向内找，发现父亲在谈体会时，自己也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理。师父讲，相由心生，带着这么不纯净的心理去说父亲，父亲当然就不会接受了。我发现，当我的心很纯净的时候，父亲就不会表现出反感，而且还会很感动地在听我说话。还有，父亲为什么在我谈体会的时候不发一言？其实，这都是自己那颗不让人说的心，其中还夹杂着争斗心、显示心。每当我谈体会的时候，只要觉得父亲说出的话不符合我的观念了，我就会拿出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父亲，不管父亲接不接受，自己都要滔滔不绝地说，直至把父亲说得不吱声了，自己也安静了下来，久而久之，父亲就不说话了。通过今天的事，我悟到，在同修表现出不足的时候，就是自己这里有问题了，所以这时就是要向内找，找出自己不足，去掉它，与同修共同提高上来，不要再互相拖拉，互相干扰。师父在红银中写道，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当我们真正明白这层法理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指责对方同修的不足了。
读我是怎样修去生气这一颗人心的有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看完政见周刊登的这篇文章很受益，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爱生气，小时候同学说我脸酸还不知为什么，平时不生气时也像气呼呼的样子，修炼十年有余，这个生气的执着还没放下，时不时为一点小事生气，知道不对，但就是控制不住。我是幼师，今生干此职业像是命运的捉弄，因为孩子们的淘气顽皮很容易就带动导致我生气。时值刚刚开学，新生入园，则避免不了听到不断的啼哭声，一两个孩子哭还可以承受，六七个孩子同时哭，脑袋都要炸了。终于 我的生气像火山一样爆发，大声地斥责孩子，但过后又后悔。当晚梦到一条巨蟒正扑向一辆飞驰的汽车，同时悟到生气是恶魔。今天我调整心态，孩子怎么哭不动心，用善心关怀每一个孩子。一定是师父看到了我想精进的心，因此鼓励我，让我看到这篇文章，同时借女儿的口点悟我。她看到另外空间的我在生气的时候，有一个恶魔附在我身上，是一个亲嘴獠牙、身体绿色的恶魔。女儿画出头像给我看，真的很可怕。我立即盘腿立掌，先清理自己空间场，然后对她发正念。我对她说，你可能跟了我30多年了，不管你是谁，我们有什么恩怨，或我欠过你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必须立即离开我。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师父会善解一切，你不是我，有了你，多少众生对大法误解，有了你，多少众生不能被救度。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女儿看见生气的恶魔被两位正神扔到3位真火中，她啊的一声，灰飞烟灭了。这空间的我立即前所未有的宁静祥和。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感谢正见周刊编辑同修，感谢写我是怎样修去生气这颗人心的同修。我连夜提笔写出此文，希望给和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带来启悟。我双手捧起师父的佛性经文，师父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师父的每一句法都打入我心，想都抄下来，可篇幅有限。我建议同修背下佛性这篇经文，认清真正的自己，不被后天观念所带动，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过年，作者修心。今年腊月29到儿子处问了一下大年30是否回家过年，没想到儿子一听满脸怒气，恶凶凶地说，我不会回去的，我与老头子势不两立，永远不会忘记他几十年对我的欺侮。我一下懵了，他们父子矛盾已善解了，平时处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又冒出来了？我沉默不语，心里却翻江倒海，暗想自己是个修炼人，遇事都不是偶然的。师父教导我们，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转法轮，儿子的话提醒了我，我对丈夫近几年来态度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心里深处还是有一股怨气，认为跟他受了一辈子的气，这是根子上的问题没解决。师父利用儿子的嘴，一句话捅破了我埋藏之久的怨恨心。谢谢师父，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颗怨恨心挖出来，去掉它，真正做到慈悲待人，对儿子的情也得放。过年回来不回来都一样，不要动心，随其自然吧。大年三十，儿子女儿都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反而对父亲问寒问暖。发生的这一切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心性到位，所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再一次证实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的法理。Thank you.
向内找后的体会。作者纯净。昨天与母亲同修一起打印周报时，已经打印完了一面，母亲问我打印背面先放哪一个，我便设置电脑里的文件，便告诉母亲放哪一个，可母亲却像没听到一样反复问了两遍。这时自己就有些不耐烦了，说道，不是告诉你先放哪一个了吗？母亲生气道，你说了吗？我都没听到。说话就好好说呗，喊什么？这时我就有些生气了，心想，明明告诉你两遍了，你怎么还说没听到？还说我态度不好，你态度就好了，一说就炸。因为当时正在做资料，所以没有与母亲发生矛盾，只是争辩了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写到这里，才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曼哈顿讲法。这时自己的心已经豁然开朗了，那件事不就是师父安排给自己提高的机会吗？顺便也去我这颗不能让人说的毛病，可自己还陷入事中，认为我对他错，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过后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心想做资料呢，不与你发生矛盾，没有想一想自己当时已经动气了。扪心自问，修好自己还分环境吗？如果当时的情景没有发生在做资料时，自己是不是就要与母亲争个高低？这不是争斗心在起作用吗？再深挖一下自己，发现自己平时在面对母亲问问题时，很少有心平气和的时候，都是在母亲反复问过几遍后就不耐烦了。面对父亲同修的不足时，也很少有忍耐的时候，都是用以恶制恶的方式，从气势上把父亲压倒，逼得父亲不说话了，自己才心满意足的罢休。常人还讲孝敬父母呢，可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做的真是太差劲了。再有，自己潜在意识中还有一颗分别心，在面对另外一位同修时就火不起来，还是把父母当做了自己的亲人，没有当做同修，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心想发火就发火了，对待同修时还知道掩盖一下，因为有面子的问题，这么一找还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件事自己竟然能够找出这么多的不足。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精进要旨。可自己在面对父母同修的不足时却不能忍，我悟到人世间的父母子女关系都是为了维系在常人中能够修炼生活的，而不应该去执着。修炼了就都是同修，过去修炼的人都是要断绝一切俗缘，进山进庙的，可是今天我们修的法大，不用断绝一切俗缘，也不用进山进庙，那就得用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今后自己一定多加注意， 把父母当作真正的同修来对待，这才是我们来时的真正缘分啊。
让生命在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得法，我是1996年随父母走进大法修炼的。虽然那时不是很精进，但大法的根已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我的父母同修，在720邪恶铺天盖地迫害大法弟子之前，我正在上小学。有一天，班主任老师找到我说，县里正在统计各个学校修炼法轮功的学生，我把你报上去了。当时我还小，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点点头说知道了。在720开始后，我正式小学毕业，上初中一年级。那时我的家里经常被锁在辖区的派出所街道办人员骚扰，他们先是绑架了我的父亲与一些同修到一个小学校里，后又把他们转进了当地的党校关押。我与母亲曾多次去看望，但都以不让接见为由，把我们拒之门外。后来我的父亲虽然被送回到家中，但他们每天都让我的父亲与一些同修去报道。在2001年的中国新年过后，我的父母悟到应该到北京去证实法，父亲用红色的布写了两个条幅，分别是还大法清白，还李老师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在父母成功地走上天安门展开横幅后，被当地驻京办人员送回到当地，非法绑架到看守所里。不久父亲就被非法劳教2年，一年就回来了。母亲则被绑架到当地的洗脑班进行迫害。在那几年里，我与父母就是这样分分合合过来的。迷中，因为我们学校与所在辖区派出所都有合作关系，所以他们早已经把我家修炼大法的情况告诉给了学校，所以我经常受到班主任老师的特殊照顾。有一次，学校组织所谓的反差教清明活动，强制学校的每一班级每一个学生都要到学校操场里排队清明。当时我就注意到我的班主任老师总是跟在我身后，看着我有没有签名，再抱着给班主任老师看。在帕心的指使下，我在上面签了名，给自己的修炼道路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也正是那次之后，旧势力抓到了迫害我的借口，不断地加强我对情的执着，利用我在历史上与几个同学的姻缘关系，不断地强加给我一些个思想念头，自己的思想也越来越不理智，做了很多错事，只是给男生写了情书，致使谣言满天飞，最后是自己的名誉在班级中受到很大损伤。而那时我也是那么的不争气，不知道要学法练功，也不知道去找同修交流，更不知道个人修炼已全面转入了正法修炼。当别的同修都在前仆后继走出来证实法时，我却陷在旧势力的圈套中不能自拔，甚至还把邪恶的迫害当作是自己的心理反应，实际上已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迷途知返。但是师父并没有放弃我，不断地引领着我走回来。就在初中后期，我实在念不下去的时候，父母同修选择了让我辍学。这时父母已经都回到了我的身边，带着我在家里学法练功。虽然那时我做得不是很好，但也明白了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这样我也跟着父母出去发真相资料，因为有怕心和经验不足，我们都把真相资料扔在住户的地上。现在想想真是惭愧，只顾自己，没有珍惜同修辛苦做出来的资料。有几回同修送来资料，正赶上父母不在家，我就自己出去发。父母在出去讲真相时， 我就在家里为他们发正念。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家庭小资料点，也开了一朵小花，可以独立的上网下载打印真相资料与周刊，还打印了很多的护身符、真相年历、真相币。我也在每年传统节日之际制作贺卡，代表我弟的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在法中升华，去年我找到了我的一位初中同学，表面上是想找到他给他讲真相，实际上是想通过他了解一下昔日的初中同学现在都在做什么，顺便也缓解一下自己那颗孤独寂寞的心。果然那位同学给我留了他在校内网的一个连键，到了晚上没事的时候，我通过连键就上去看了。当看到自己那些初中同学都上了大学，而且都有男女朋友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很不平静了。再往下翻，就翻到了一个我曾经喜欢的男生博客，虽然知道他可能早就有女朋友了，可还是深受了打击。当看到里面有一些他和女朋友在各地游玩的照片时，我的心一下崩溃了，忍不住哭了起来。写到这里才明白，原来那次的事情完全是自己求来的。在那之前，师父就曾经在梦中点化我，告诉我不在那个圈子里，他们就干扰不到你。可自己还是不悟，把麻烦求来了。既然求来了，师父也只好利用它来暴露出我的那些隐藏的执着，让我去掉他们，提高上来。可当时自己的悟性很差，把自己降到了常人的基点上，没有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反而在父母回家后对父母大吵大闹，认为是父母把我圈在家里，耽误了我的前程。那天晚上当我躺床上愤愤不平地抹眼泪的时，清晰地看到了师父坐在莲花上，打着一个固定的手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地消失了。我马上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当即就擦干了眼泪，到那屋与父母交流，不陷在磨难中，快点提高上来。后来向内找了，才发现自己虽然嘴上总是说要放下人的东西，跟师父回家之类的话，可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放下，只不过是在为自己得不到那些人的东西而找的借口，掩盖那颗不让人说的执着心。结语，回过头来，我真切地感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师父一直都在看护着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无论我们走出的路有多远，迷路了有多久，但我们终究会在师父的牵引下默默地走回来的。
修炼体悟，由无私想到解体迫害，作者王浩天。昨天晚上临睡前突然感到很热，于是便到阳台打开了窗户，透着清新清冷的风，仰望黑色的目空，看着繁硕璀璨的众星，想到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想到至今恶党还没有停止邪恶的酷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心里不免隐隐的沉痛。想到师父在经文《佛性无漏》中说道，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脑中闪过一念，我要修成正法正觉，这一念使身体产生强烈的震动。人世间有相生相克，当初邪恶因一己之私发动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而要解体他的必是修炼者的无私。无私那一念的产生， 却使我在去黑的夜感到天清体透的宏伟。那一念使我顶天立地的堂堂正正的面对邪恶的迫害，那一念也让我体会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和无碍。我静下来发正念，隔着蒙蒙的夜空加持狱中的同修，甚至思想清晰的使我感到和同修此时此刻就在一起，没有任何的距离。能量从指尖瞬时打出，渐渐我看到有同修在正念闯出魔窟。原来更有效的帮助同修的能量就是源于法中的无私。第二天醒来后，看到窗外的世界真是让人吃惊，到处一片白雪茫茫，湛湛清朗的蓝天显得格外静洁，灿烂的阳光祥和地倾洒着，迅速升高的气温正在急剧地消融昨夜那一场陡然而落的雪。听天气预报，人们只是知道今天的气温将是-6°C。面对陡落的大雪，人们却也感受不到任何寒冷的气息，反而升高的温度使人走在雪地里都觉得暖洋洋的。大法造就出的生命是无私的，天地万物为此同向，即使清理了不好的东西，也不会给众生的出行带去太大的影响。真是万物皆有生命，都在为世间的这些众生是否能得救着想。
找正思维方式，作者韦利。一，今天中午丈夫一边吃饭一边喝酒，我在写文章，丈夫说不要大话连篇的，来点实的。我听后心有些不禁，心想是我哪儿做得不好了，他又来干扰我呢。文章写了一半，就到了上班时间了，慌忙中把丈夫的手机装在了自己包里，直到晚上要下班时才发现，心想可不能让他知道是我把手机给拽走了。他平时脾气不好，太酸性，他要是知道了又要说我一顿，那么我找个什么理由为自己开脱呢？路上我骑着自行车，片片雪花飘落在我的脸上，慢慢融化，在洁白的雪的映衬下，我仿佛看到了自己那颗不纯净的心。渐渐的，我的理智清醒起来，我是个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怎么能编个理由去解释呢？这和宇宙特性相差多远呢？我找到了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那种对丈夫的恐惧之心。同时，我感到自己思维方式有问题，先去设想丈夫会发脾气。的确，在过去的日子里，丈夫在不明真相被邪恶操控的情况下，曾干扰过我的修炼，并做过伤害过我的事情，这些阴影还在心中存留，想起来还有些发怵，怕心、担心不时地往上犯。我一直在固守着这种对丈夫形成的旧有观念，其实现在丈夫已觉醒明白了真相，并用真名三退了，那我为什么不能正念对待，给他注入正的能量呢？原来丈夫让我来点实的，不要大话连篇，是让我不要空话乏理，而是在他身上实实在在地修出来啊。到家进房间一看，丈夫在看电视，女儿在学习，丈夫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手机不在身边，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我把手机放回原处，此时我们全家被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笼罩着。二，丈夫说，快做饭吧，都饿了。他起身去了厨房，我一看表，快6点了，应该发正念。这时一念掠过，还是去做饭吧，不然他该生气发火了。不对，我马上抓住这一丝一念， 我不能给丈夫思想中加负面因素，那样就等于在帮邪恶的忙了。这不正的念头来自于我自身空间场，我要彻底解体它。我稳下心来，立丈发正念，清除邪恶。丈夫进来说，我把水烧上了，十分钟之后水开了，你再做饭。原来如此啊，回想起这几年来，有多少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被我这不正的一念干扰而错过了。没有认识到是自己的因素决定了自己的环境啊，还反过来说家人在干扰。这几天通过学法写修炼随笔，我真切地感到修正自己一丝一念的重要。我们的一丝一念，邪恶都在虎视眈眈，如果不把住这一丝一念去修，就等于给了自己和家人被邪恶利用的机会，让家人造了业不说，说严重点儿，也是在帮邪恶毁众生啊。而这一切都是我没有向内找，没修好自己造成的。让我们重温师父讲法共勉。人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观念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去干净，习惯性的东西还得把习惯改掉呢。思维的方式已经是这样了，那从思维的方式上还得去找正它，才能不再出问题。你说，我不是已经清理干净了吗？是，发正念，这场都亮了。可是呢，一站起来，脑子就是常人的思维，想的问题，做的事又回到原点，它又产生了。甚至发正念时，你的思想念头还不能够稳定，一边发正念清理消灭不好的东西，还一边产生着。修就是修自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救度众生，救人过程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作者雨纯。2009年6月份，单位新来了一位洗衣工 A 大姐，她为人和气，对工作任劳任怨。接触几次后，我便给她讲了真相，当时她没有任何的反应。后来我因为别的原因离开了单位，走时心里还想着没有给他讲明白真相，感觉很遗憾。也许有这一念，在年末我又回来上班了，那位 A 大姐仍然在这儿上班，师父再度把我们的缘接上。一天我上楼给他送东西，又给他讲起了真相，他听后却冷冷地回了我一句，你别跟我说这些，说完人就走了。我想，平时有说有笑的，彼此间没有隔阂，为什么讲真相他就不接受呢？难道是我语气不善，心不慈悲，没讲明白真相吗？还是我有什么别的心阻碍了他了解真相呢？于是我立即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了解真相能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不灰心，有机会我还要给他讲，一定要让他知道大法的美好，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机会来了，他和 B 大姐一起去打饭。 B 大姐性格开朗，对大法很有正念，逢人便说大法好，是大法给他带来了福分。 B 大姐和我说，你看他手上烫了一个大泡，我一看真是个大泡，就说快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B 大姐说，对，快说，我上次遇到一位亲戚，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都要动手术了，我告诉那一位亲戚练法轮大法好，结果免了手术之苦呢。 A 大姐就问，是真的吗？ B 大姐说，是真的。 我抓住机会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同时又送给他护身符，并且给他做了三退声明，他高兴地同意了。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在救人的过程中要正念，不要人心，绝不能放弃，才能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最后以师父的法济世共勉，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不信良知换不回，不足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